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我今天又来到巴神教会来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
感谢主，让我今天有机会来到巴神教会基督教会同大家分享神的话。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改变人生的祷告。
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改变人生的祷告。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是下个礼拜是感恩节。
首先同大家分享是下礼拜是感恩节，马上就到了。
我们在感恩节或者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祷告。
我们在感恩节或者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祷告。
但是我们的祷告是不是都合神的心意呢？
但我们的祷告是不是都合神的心意呢？
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位人的祷告。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位人的祷告。
这个人的祷告上帝应允他所求的。
这个人的祷告上帝应允了他的向上帝所求的。
所以我们从今天的内容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当我们怎么样祷告的时候是合神心意的祷告。
所以我今天要学习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怎样来得到合乎神心意的祷告。
人在还没有认识主之前常常对自己的未来有 很深的不安全感。
我们 人在未知道之前都有很深的不安全感。
因此常常会找人算命。
因此经常都要找人算命。
紫微斗数生辰八字东算西算很多种方式。
紫微斗数生辰八字东算西算各种的方式。
其中有一项就是自己的名字。
其中一项就是自己的名字。
甚至会把自己叫了几十年的名字改一改，希望能够改运。
甚至要将自己叫被人叫了几十年的名字还要改一改，可以来改运气。
这是在华人文化当中常常看见的一种现象。
这种是在华人入面是很经常的现象。
他相信一个人的命运跟他的名字有绝对的关系。
他相信人的命运跟他的名字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不管在哪里只要有华人聚集的地方就会有改名这件事情，以及甚至变成一个行业。
所以呢，无论在哪里都只要是由华人聚集的地方都会有这种改名这回事，以及这个行业。
那么除了华人之外，在西方的我看到一部电影。
除了在华人之外，我在西方看到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虽然已经很老了，但是它是科幻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影片。
这部戏是很老了，但是它在科幻片里面是一部很经典的制作。
它的名字叫做《回到未来》。
它的名字是《回到未来》。
那么这个电影的最后一句话的旁白，他说：“没有人的未来是被注定的。”
这部电影最后的旁白的道白呢，就是说没有人的未来是被注定的。
但是在我们华人的观念里面，人的一生常常被一些事情给定型。
但我们在华人的概念里面，人的一生往往被一些事情给定型。
比如说出生、结婚、乔迁、开张这些事情。
比如说出生、结婚、乔迁或者开张这些事情。
我们常常要看时辰。
我们常常都要看时辰。
黄道吉日。
黄道吉日。
我们的名字呢，在出生之前，可能我们的上一辈或者是我们的祖父辈，就会帮我们去，来算怎么样的名字是最好的。
我哋出生之前，我哋嘅祖父辈已经帮我哋算系点样嘅名先系最好嘅。
甚至有些人相信，我们的今生是因为前世因才会有今世果。
因为甚至有啲人会相信，我哋今生嘅因系因为前世嘅果。
那么近代有很多人开始在讲到血型、星座等等这些的有关于算命的事情。
近代呢就更加有人系讲到血型同埋星座呢关于呢啲嘅事情。
但是如果要把一个人的一生能够跟他所不确定的选择的事情牵扯在一起的话，
如果将你唔确定嘅嘢牵 牵在一起的话呢，
与其一切都说是注定好的，还不如说这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牵拖之词罢了。
与其呢就说什么都是注定好的，还不如说 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牵拖之词罢了。
所以不要动不动就找 你的名字的麻烦。
所以不要动不动就将拿你的名字来找麻烦，
或者怪罪父母不会取名字，
或者怪罪于父母不识会攞名。
我们的一生怎么过，绝对有比姓名还要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一生怎样过，绝对是有比你的名字、你的姓名更加重要的事情。
生命当中或许会有许多由不得我们决定的事，
生命中有很多由不得我们决定的事情。
但是神赐给人自由意志，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让绝对不必让这件事情来注定自己的一生。
但因着神所赐给人的自由意志，我们呢绝对可以不必要用这些事情来注定我们自己的一生。
今天我们要谈到的经文在历代志上的4:9-10。
今天我们讲的经文在历代志上4:9-10。
在这里说到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
这个说亚比斯比他众兄弟更尊贵。
那在经文里面就讲到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是说我生他甚是痛苦。
经文所说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就是说我生他甚是痛苦。
在经文里面的主角叫做亚比斯，
经文的主角是的名叫亚比斯。
那么在希伯来语当中，这个字啊，它的谐音跟痛苦是很相近的。
在希伯来文中呢，这个亚比斯这个字是跟痛苦的音是相同。
一个人被自己的母亲取这样的名字，想必他的母亲对于这个孩子的到来，心中可能充满了某种程度的愤怒。
一个人呢，被自己的母亲取这样的名字，想必他的母亲对这个孩子的来到，心中可能充满了某种程度的愤怒。
所以这个名字可能成为他一生当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
所以这个名字甚至可能成为他一生之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甚至会变成一种咒诅，
甚至会成为一种诅咒。
但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里面，在圣经里面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
但我们刚才读到经文所说说亚比斯他比众兄弟更尊贵。
他或许没有办法来选择自己来到世界的方式，
他或者没办法找到自己选择自己来到世界的方式，
也或许没有办法除去母亲对他的成见，
或者也都没办法拿去他母亲对他的成见。
但是他却不相信自己的一生就必须跟他的名字一样充满痛苦，
但他就不相信自己一生没选择，这就必须要跟着他的名字一样这样充满痛苦。
于是他向上帝祷告求四件事情，
于是他向上帝祷告求四件事情，
而这样的祷告蒙了上帝的应允，
而这样的祷告蒙了上帝的应允，
他的一生就因此超越了他名字所提的所限定的，
所以他一生就超越了他的名字所提的所限定的。
所以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可能为了教会的进行而祷告，
所以身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可能会为我们的教会进行祷告，
也可能是为了某些需要来祷告，
也都会为某一些需要来祷告。
但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所看到的是一种改变人生的祷告，
但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呢是一种改变人生的祷告。
所以我今天要从亚比斯的祷告里面来思想怎么样会有改变人生的四项需求。
所以我今天要在亚比斯祷告来思考怎样改变人生的四项的祈求。
这四项祷告就是愿你赐福于我，
这个四项的祈求就是第一，愿你赐福于我，
扩张我的境界，
扩张我的境界，
常与我同在，
时常与我同在，
使我免受试探，
使我免受试探。
首先我们要讲到的是愿你赐福于我，
首先我讲到是愿你赐福于我。
亚比斯向上帝的祷告改变他人生的第一个诉求就是愿你赐福于我，
亞比斯向上帝祈求，第一 個祈求就是賜福於我。
這可能是人常常到上帝的面前所做的祈求，
這往往都是人向在上帝面前所要求的事情。
可能是為了考試，可能是經營事業，
可能是為了考試或者會經營事業，
甚至結婚、遷居、病痛或困難的時候，
甚至是結婚或者喬遷或者病痛或者困難的時候，
我們都有可能這樣向上帝祈禱。
我們都有可能這樣向上帝祈求，
願你賜福於我，
願你賜福給我。
但是我們如果從聖經的原文去了解賜福這個字，
如果我們從原文去了解賜福這個字，
這個字其實也有得福的意思，
這個字也有得福的意思。
亞比斯向神祈求，求神賜福給他，
亞比斯向神祈求，求神賜福給他，
那麼他就可能從神那裡得福，讓他成為一個有福的人，
那他就可以從神那裡得到福，使他成為有福的人。
那如果是一個成為有福的人的話，那這個意義就不太一樣了。
那如果可以成為一個有福的人的話，這個意義就不大一樣了。
願你賜福於我所強調的是所要的事物，
愿你赐福于我所强调的是要所要的事物，
而成为有福的人强调的是人生的本质，
而成为有福的人强调的是人生的本质。
我想大家都入境过美国，
我想大家都入境过美国。
那么入境的时候呢，你是身为美国人跟你是外国人，我想是不一样的。
所以入境的時候，如果你是身為美國人或者是外國人，入境的時候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只是入境美國，你不是身為美國人，
如果你只是入境美國不是美國人，
你的入境申請、你入境的檢驗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入境的申請和入境的檢驗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呢，有福的人在某些事物上面跟賜福於我也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有福的人在某些事情上面、事物上面赐福于我也都是大不相同。
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段经文让我们了解到什么是有福的人，
圣经上还有另外一篇经文让我们了解到什么是有福的人。
在创世纪32:26，他说，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創世記23:26講，那人說，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在這段經文裡面，雅各用幾乎是強迫的手段來向上帝祈求祝福。
在這段經文，雅各幾乎是用了強迫的手段去向上帝求祝福。
如果我們讀過創世記裡面關於雅各的記載，
如果我讀過創世記關於雅各的記載，
我們就知道以這個世界的標準來看，雅各已經很有福了。
我們就知道照這個世界的標準來看，他已經非常有福了。雅各這個人，
他離開家鄉的時候什麼都沒有，
他離開家鄉的時候什麼都沒有，
他回到家鄉的時候，他卻有個4妻子12兒子。
他回到重返家鄉的時候，他卻有了4妻子12兒子。
他有无数的仆人以及牛羊骆驼，
他有无数的仆人和牛羊骆驼，
光送给他哥哥的礼物就有一大堆牛羊还有仆人，
他光是送给他哥哥的礼物已经有一大堆的牛羊和礼物。
因此我们来判断雅各所祈求的祝福可能跟增添他的财富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我知道雅各所求的祝福和他增添的事物的禮物是沒有幾大的相同。
但是如果不是求財富上的祝福，那麼他要求的是什麼呢？
但話又說回來，如果他不是求財富上面的祝福，那他又究竟是求什麼呢？
如果我們熟讀這段經文以後，我們就會發現雅各人生的記載因為著這個祈求而有所改變。
我們若然熟讀了這段經文之後，我就知道雅各就發現到雅各的一生會因著這個祈求而有所改變。
他從一個只懂得抓取的人，最後變成一個會祝福人的人。
他從一個只懂得抓取的人，最後成為一個知道怎樣祝福的人。
所谓有福的人，就是不止自己蒙福，更重要的也是别人也能够因你而蒙福。
有福的人其实就是不单止自己蒙福，更重要的是人家也都因你而蒙福。
所以赐福，愿你赐福于我，使我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所以愿你赐福于我，使我成为有福的人，
是一个被允许也能够人改变人生的一个祷告，
是一个被允许也都是能够改变人生的祷告。
上帝会透过乐于奉献的弟兄姐妹来完成上帝在这个人身上所展现的神迹，
就是会透过乐于奉献的弟兄姊妹来完成他在人身上的奇迹。
这里有一段影片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有段影片给大家看一下。
No.
Yep. Well, hi, Vicky.
Well, hi,
how are you, stranger? I got a surprise for you today. Come with me. Are you having a good day?
I am.
What's up, Vicky? Remember talking to me the other day?
I bought a car.
Yeah?
Yeah.
All right. Well, here's a title.
Yeah.
That black car is yours. Okay. It's white. There. All right.I always told you I'd give you a car, didn't I?
Yeah.
Right?
I thought you were kidding.
I never kid. I'm for real. That black car right there is yours.
He's for real.
It's for real.
He
it's Josh. I kid every
that's
day.
That's his son.
That's my son's car. That's his old car. And so we made a deal and we're giving it to you. Yep. Go get your new car.This is like the Price is Right or something, right?
记得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
大家记得他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
他说上帝常常会创造奇迹，
他说上帝会常常会创造奇迹，
但是这个奇迹是透过他的弟兄来传递给他的，
但这个奇迹是透过他的弟兄来传递给他。
所以如果我们只把眼光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所以我们有时只是把眼光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那么上帝施展这个神迹，这个神迹的机会就会透过别人来完成，
这样上帝会将创造奇迹这个事情放在人家的身上。
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成为那个上帝赐福给别人创造神迹的管道呢？
那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上帝创造奇迹成为人家得福的管道呢？
各位知道我是一个宣教士，
各位知道我是一个宣道士，
我需要学习在财务上面信心的功课，
我需要学习在财务上的信心的功课。
每年甚至每个月的生活跟施工费用都需要仰赖弟兄姐妹的奉献，
每一年每一个月的生活施工的费用我都要仰赖透过弟兄们的奉献。
而这些款项很多是来自于并不是很富裕的家庭所给我们的，
所以这些款项很多都是来自于不是很富裕的家庭奉献出来给我的，
而这些愿意奉献的人都是有福的人，
而这些愿意奉献的人都是有福的人。
拥有成功的事业丰富的家业是自己得蒙祝福，
拥有自己很成功的事业丰富的家业是自己得蒙祝福，
但是能够因为别人因为我们的成就我们的丰富而蒙福，那么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
就是令到使到别人因为你的成就你的富裕而蒙福呢，但是你是一个有福的人。
如果我们知道贵人相助是许多人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环，
如果你知道是贵人相助是你一生中很重要的一环，
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使别人因着我们蒙福，
那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让人家因我们而蒙福，
这可能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祝福，
这可能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祝福。
在我成为传道人之前，我是在高中里面教书，
我在成为传道人之前，我在高中里面教书。
那后来成为传道人之后，我也接触了学生，
后来我成为传道人之后，我也都接触到学生。
我期待一些同学因着我跟他的接触而对于他的未来能够有一些不一样，
我期待我因着跟这些同学接触，期待他们的人生会不一样。
或许上帝会透过我这个管道而让我所接触的这些同学们的未来有所不同，
或者上帝会通过我接触这些学生，那他们的人生会有些不同。
有些人或许事业有成，但却未必是一个有福的人。
有些人或者会是事业有成，但他未必是一个有福的人，
因为他除了拥有许多财富之外，对于别人却一点益处也没有。
因为他除了自己有很多财富之外，对人家是一点益处都没有。
上帝的经济学跟世界上的经济学是不一样的，
上帝的经济学和世界上的经济学是不一样的。
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讲，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你们。
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所以我们感恩节快到了，
所以我们感恩节快到了。
感恩节过后就是所谓的黑色星期五。
感恩节过了后之后呢，就是所谓的黑色星期五。
那是一个大家采购的日子，
那是一个大家采购的日子。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些人的家庭，甚至是我们认识的家庭，他们有没有能力去过这个黑色星期五这样子的血拼的机会呢？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有些家庭或者有些弟兄姊妹，有些人是有没有条件去过这种这样血拼的购物？
在我们去 shopping 之前，想一想我们周围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人。
在我们去 shopping 之前，是不是要想一想，看我们身边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各位手上都有周报，
大家手上都有周报，
拿起周报翻到背面，
拿起周报翻到后面，
看到最右下角那两个小数字，
看看最右下角那两个数字。
现在已经十一月了，
现在已经十一月了。
教会的年预算是多少钱？
大家看看教会的预算是什么？
就教会的年收入有多少？
大家看看教会的年收入有多少？
如果这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收支表，
如果这个是如果我们家里面的收支表，
你会不会担心？
你会不会担心？
我们闭起眼睛来想一想，
我们眯埋眼想想，
当我们要把钱花在血拼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
当我们要将钱花在血拼购物上面的时候，
是不是有更多可以让我们这一笔钱成为更有意义的奉献呢？
是不是我们都会令到这一笔钱有更加有意义的奉献呢？
所以我要奉主的名来祝福我们的每一位，
所以我要奉主的名来祝福我们每一位。
愿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赐福于你们，
愿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赐福于你们，
使你们使我都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使你们和我都成为有福的人。
不但自己在上帝的面前凡事蒙福，
不单止自己在上帝的面前凡事蒙福，
更重要的是让许多人的生命因着我们的缘故而蒙福。
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许多人的生命因着我们的缘故。
第二个我要讲， 对不起。第二个我要讲的是扩张我们的境界。
但是我要讲是扩张我的境界。
亚米斯向上帝的祷告改变他人生的第二项祈求是扩张我的境界。
亚米斯向上帝祈求第二个祈求是扩张我的境界。
我们从亚米斯的名字来判断，
我们从亚米斯的名字来判断，
他可能不是一个母亲所疼爱的孩子。
他可能不是一个母，不是他母亲所痛惜的孩子。
按照这样的亲子关系，许多心理学家会这么说。
按照这样的亲子关系，很多心理学家可能会这么说。
亚比斯可能因着他母亲不喜欢他，而对他的性格、他的思想，甚至人际互动的方式都不一样。
亚比斯可能会因着他母亲这样对这样的影响，他可能会对他的性格、思想，甚至人际互动的模式都是不一样。
而这一切就是亚比斯生命当中的界限。
你一切呢，都就是亚比斯生命的线的界线。
但是他不愿意自己的一生被限制在这些界限里面。
但他不愿意他一生呢，是限制在这些界限里面。
所以他向上帝祷告说：“求你扩张我的境界。”
所以他向上帝祈求，他说：“求你扩张我的境界。”
于是他的一生就不像他的名字一样充满着痛苦。
所以他的名字呢，他就不好像他自己的名字那样，一生充满痛苦，
反倒比他所有的弟兄更加的尊贵，
反而比他其他的弟兄更加尊贵。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另一段经文记载着一个人的生命的界限被上帝所扩张。
圣经上边有另外一个经文记载一个生命的界线被上帝所扩张，有一个人。
这是在士师记的6:12-16讲到有关于基甸的300勇士的故事。
这是在士师记6:12那里讲到基甸300勇士的故事。
在士师记6:12-16这么说。
在士师记6:12-16他这么说。
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人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基甸对于他的处境有满腹的牢骚。
基甸对于他所处的境况有很多的牢骚。
于是他抓到机会，就向上帝大大的表达他心中的不满。
于是他抓住机会就向上帝表明他心中的不满。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跟上帝表达过我们的不满呢？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向上帝表达过我们的不满呢？
但是不满跟怨言却不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
但不满和怨言都不会带来有什么不同。
因为我们的生命被这些界限给绑住了。
因为我们的生命被这些界限给绑住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力来拯救以色列人呢？”
所以我们看到经文这样说，基甸说：“主啊，我有什么能力来拯救以色列人呢？”
但是后来上帝却扩张他的境界。
但后来上帝会扩张了他的境界，
放大他生命的界限，
放大他生命的界限。
他突破了原有的限制，一生当中有了崭新跟丰盛的一个发展。
他突破了他原本的限制，一生中有很新的很丰富的发展。
所以扩张我的境界，放大我的界限，是一个被允许也是能够改变人生的一个祷告。
所以扩张我的境界，放大我的界线，是一个被允许也都是可以改变人生的祷告。
各位知道我是在真道神学院毕业的。
各位知道我是在真道神学院毕业的。
我们在神学院里面的之前的院长对我们有一个劝勉。
我哋之前正道神学院院长对我哋有一个劝勉。
所以刘副理院长告诉我们说：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主所不喜悦的事我就不想不看不听不说也不做。最后有一句话他说：我没有什么坚持是主所不能改变的。
刘副理院长又咁样劝勉佢讲：主怎样讲我就怎样做，主所不喜悦嘅事我就不想不看不听不说亦不做。我没有乜嘢坚持系主所不能改变嘅。
是的，我有什么坚持是上帝不能改变的吗？
系嘅，我哋系咪有乜嘢坚持系上帝所唔可以改变嘅咧？
你有没有告诉上帝，曾经告诉上帝说：主啊，你帮我这样这样这样，可是你不要帮我这样这样这样。
你哋有冇咁样嘅经验？有冇同主讲：主系求你帮助我咁样，但系冇帮助我咁样做咁样做？
在学校里面，另外一位老师叫做苏文龙牧师。
学校入边有另外一个老师叫苏文龙老师。
他告诉我们说：希望你们在这个课程当中，能够因着所阅读的书、所听的讲授、分享其中的思想，能够有所不同。
他说希望你们在这个课程中可以因着所读的书、所听的讲授、分享的思想能够有所不同。
如果你只是想要坚持你原有的而不期待任何的改变，那么就根本不需要花钱花时间花精神来进修。
如果你只是想坚持你原有的不期待有任何的改变，就根本就不需要花钱花时间花精神来进修。
我们的一生总是在某一些界限里面，
我们一生总是在某些界限里面，
可能是我们的身家背景、我们的教育程度、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的工作性质，
可能是我们出生的背景、教育程度、生活的经验或者工作的性质，
甚至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习惯等等，
甚至我们的脾气或者我们的某些的习惯，
这些可能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
这些可能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但是有些时候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被这些事情所限制到我们的一生。
但有时就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就被这些的限制了我们一生。
但是我们却应当思想，这样的界限真的没有办法改变吗？
但我们应该想，这些的界限我们真的不可以改变吗？
我们的一生真的只能够在这个范围里面兜圈子吗？
我们的一生是不是只能够在这样的范围里面兜圈呢？
撒母耳记上2:8，他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因此我在这里，我要奉主的名，也是来祝福我们每一位，祝福我自己，愿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扩张我们的境地，让我们的人生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能够满是丰盛而奇妙的经历。
所以我亦都奉主嘅名祝福我哋自己同埋我哋每一位，愿耶和华我哋嘅上帝扩张你哋境界境地，使你哋嘅人生喺上帝嘅恩典中满是丰盛而奇妙嘅经历。
第三个部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常与我同在。
第三部分我哋要同大家分享系时常与我同在。
亚比斯的人生从痛苦开始。
亚比斯嘅人生系从痛苦开始，
但是在他向上帝的祷告当中有了转机，
但他向上帝的祷告当中有了转机。
他向上帝所祈求的第三件事情是时常与我同在。
他向上帝所求的第三件事是时常与我同在。
那么时常与我同在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那时常与我同在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以至于能够使亚比斯的人生变得完全的不同呢？
以致亚比斯的人生会完全不同呢？
在圣经里面，常与我同在，在不同的版本里面，我们来读它的翻译，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明白。
在圣经里面，常与我同在，在圣经不同的版本里面有不同的解释，我们来明白一下。
在吕正中译本里面，它的翻译是：你的手常与我同在。
吕振中译本话：你的手常与我同在。
在当代圣经译本里面，他说常跟我在一起，好帮助我所做的一切。
当代圣经讲常跟我在一起，好帮助我所做的一切。
在新译本里面的翻译是你的能力常与我同在。
新译本呢系讲你的能力常与我同在。
所以原来亚比斯所求的上帝与我同在，所指的是神的全能的手。
所以原来亚比斯所求的上帝与我同在，所指的是神全能的手，
并且那创造万物的能力，在他所做的事情上面来帮助他，
并且创造万物的能力在他所做的事情上帮助他。
所以祈求上帝的同在，就是经历上帝全能的手的渴望，并且打算来依靠他。
所以祈求神的同在，就是在经历上帝全能之手的渴望，并且打算依靠他。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小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
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如果你要一个人去外面，不管是丢垃圾也好，不管是做什么也好，特别是晚上要出门的时候，你会希望什么？
所以你平时无论是抌垃圾或者出去晚，特别是晚上你要出去一个人出去的时候，你经常会要做什么？
你会请求爸爸与我同去。
你会请求爸爸同我一起去。
为什么爸爸与我同去呢？因为要壮我的胆。
为什么要爸爸同你一起去呢？因为要壮我的胆。
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爸爸能够带路，能够挡住危险，能够伸出援手，能够帮我抱在怀中。
因为爸爸可以带路，亦都可以挡住危险，伸出援手，同埋抱我喺怀中。
总之，爸爸的同在是有用的。
总之，爸爸同我同在是有用的。
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时候虽然同在，但是却没有用。
但我哋好多人呢，有好多系虽然系同在，但系都系冇用嘅。
如果有一个受伤的人在路旁，但是他来来去去，有很多人走来走去，那么这些人对他来说就是没有用的同在。
所以有个受伤的人在路边，但是呢行来行去，很多人在身边行过，但这些人对于他来说是没有用的。
当我们落在患难当中，有些时候有些人其实是对我们来讲是没有用的同在。
当我们落在患难中，有些时候有些人对我们来说也都是没有用的。
当我们看见或者知道我们周围有需要帮助人的人，那么上帝会要我们成为他有用的同在。
当我们看到和知道周围有需要帮助的人，上帝就要我们成为他有用的同在。
我们人生当中会经历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们人生当中经历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这里所列的这些项目不一定每个人都碰到，但是有些时候会心有戚戚焉。
这个上面所讲到的，有些人未必会碰到，但是会有些共鸣。
所以正因为如此，所以老祖先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有我们祖先又这样跟我们说，
成功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还得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
所以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之外，还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
人的一生除了自己的应该努力奋斗之外，也是需要一些机会或者贵人的相助。
人的一生除了自己尽力去努力去奋斗之外，还必须要有一些机会和贵人的相助。
亚比斯一生最重要的贵人就是他的上帝耶和华神。
亚比斯一生中最大的贵人就是他我们的上帝。
他求神常与他同在，
他求神常与他同在。
在人生面对这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他期望上帝能够伸出全能的手来帮助他。
他在人生面对这些无奈的时候，他会期待期望上帝可以伸出全能的手来帮助他。
所以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我们要祈求并且经历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
所以圣经中提醒我们要祈求，要经历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
诗篇二十篇第七节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诗篇二十篇第七节又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在诗篇的另外一个地方也看到，我们要倚靠他就得帮助。
詩篇另外一個地方也都有講到，我哋依靠佢，我哋又得到幫助。
我並不是說自己可以什麼都不要做，只要仰靠上帝的想辦法就好了。
我唔係講話我乜都唔做，淨係要靠上帝嘅辦法就好了。
我相信神蹟只發生在努力並且尋找上帝的人的身上。
即使我哋係努力，係發生喺人嘅身上。
因此我们要强调的是，基于人生当中充满许多难以预料的变数，
我人生当中遇到很多难以预料的变数，
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有限的人，需要帮助，
我们承认自己是有限的人，有需要帮助。
因此我们祈求上帝介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以及生活当中，
因为我们祈求上帝要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并且时常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帮助，
并且时常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有帮助。
与此同时，我们也常要与他人有用的同在。
同时呢，我们也都要时常与他人有用地同在。
可惜有很多时候，我们是理智上面相信有这么一位创造者上帝。
我们平时呢，但是呢，我们理智上是相信有一位创造的神。
但是在真实的生活上面，我们比较少去真正的相信他，
但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比较少会去真正地去相信他。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位上帝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密切的关系呢？
那么真的相信我们有一位上帝，有一位神与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生活是有真实的关系呢？
有一个老先生，他的小孩很早他就送他到国外读书。
有一个老先生，他很早就将他的小孩送到外国读书。
有一天，这个孩子事业有成，想要邀请他的爸爸到他的工作的地方去看他。
有一天，他这个小孩呢要想邀请他的爸爸去他工作的地方去探访他，
特别去帮他买了头等舱的机票，
特别为他买了头等舱的机票。
那么这位老先生他不知道，在头等舱上面的这些餐点、这些服务都包含在机票里面了。
哦，呢位老先生佢唔知道，佢所有喺机上飞机上边所有嘅服务呢啲嘅餐饮都系包括喺呢个机票上边。
而这些费用，他的儿子已经帮他付了。
而呢啲费用，佢个仔已经同佢付咗啦，俾咗啦。
于是他带着他自己所准备的饭团上飞机上去吃。
所以咧，佢就带住自己准备嘅饭团上飞机食。
他吃自己的馒头饭团。
他吃自己的饅头饭团。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已经有了一张头等舱的机票，
我们已经有了一张头等机票。
你是不是还抓着你自己那个不愿意放手的东西呢？
你是不是还抓着自己不愿意放手的东西呢？
诗篇102篇的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
诗篇102篇十七节讲，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
耶利米书他说，你们呼求我，祷告我，就应允你们。
耶利米书，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
让我们凭着单纯的信心，如同儿女请求父亲一样，向上帝来祈求。
咁我哋凭住单纯嘅信心，就好似儿女请求父亲一样，向上帝祈求，
求上帝扭转我们的一生，
求上帝扭转我哋嘅一生。
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使我免受试探。
最后我同大家分享系使我免受试探。
乍听这段经文，我们会感觉到说，上帝相信上帝的人，是不是跟其他的人一样，只是想要趋吉避凶而已？
我哋呢度睇系咪？相信上帝的人是不是好像其他人一样都是趋吉避凶而已？
像一般人 像其他的人向他们的神祈求平安，
向他们的神祈求平安。
其实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一个人遭遇患难经历艰苦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其实在犹太人的一般的观念里面，一个人遭受患难经历艰苦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在约伯记里面有这样一段经文，
在约伯记有一段这样的经文，
他说岂是因为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
这个讲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罪孽也没有穷尽。
所以另外一个版本是说，因为你罪孽深重，是因为你作恶多端。
另一个版本又讲，不是因为你罪恶多端。
所以这是犹太人解释一个人之所以患难很典型的思想。
所以这里也是犹太人解释一个人之所以遭遇患难很典型的思想。
所以我们的思想里面要讲到在马太福音的六章十三节，
所以我们经文又讲到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
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
主耶稣基督教我们的主导文。
这里面说到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这个讲到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各位看到我们要先免受试探然后才脱离凶恶，
各位看到我们先要免受试探我们才可以脱离凶恶。
所以这是主导文里面的思想，也是亚比斯的祷告，
这个是主导文里面的思想，也是亚比斯的祷告。
所以神祈求神让我们能够免受试探，我们便能够摆脱生命当中许多的凶恶跟患难。
所以我们也祈求神可以等我们免受试探才可以得到脱离凶恶。
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在新加坡，他叫康熙牧师，
一个好牧师，有一个牧师叫康熙牧师。
他原来是一个传讲上帝的话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他原本是一个传讲上帝的话很重要的人物。
他原本的放胆讲道，却因为他落入了金钱的试探，最后失去了从上帝来的祝福。
他原本是要为主放胆传道，后来因为落入金钱的试探，最后失去了从上帝而来的祝福。
我们看看我们周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我们看看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是凶险多还是试探多呢？
是凶险多仍是试探多。
九一一事件、南海海啸、地震等等都是难以防范的凶恶。
九一一事件、地震、海啸、狂风，这些都是难以避免的。
但是有很多人是因为贪婪、因为情欲、毒品、酗酒等等这些试探，使得他自己的人生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但很多人都是因为贪婪、情欲、毒品、酗酒、赌博、愤怒这样的试探，而使自己的人生陷入万夫不劫之地。
我们生活在一个满是试探、满是诱惑的世界当中，
我们生活在一个满是试探、诱惑的世界里面。
而试探跟诱惑仍然是世界上许多患难艰苦最主要的成因。
而这些呢，试探和诱惑仍然都是世上很多患难和艰苦最主要的成因。
正因为我们在荧幕上所看到的这些事情，
正因为我们在荧幕上所见到这些事情，
我们要向上帝祈求，免得我们因为试探而产生的罪，让我们导致了人生患难跟苦难。
我们需要向上帝祈求，让我们免得因着试探所产生的罪而导致毁掉我们的人生。
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圣经当中有这样的应许。
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因为圣经中有这样的应许。
在诗篇十八篇二十到二十四节里面说，
诗篇十八篇二十到二十四节这样说，
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
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
我保守我自己远离罪孽，神就会按着他手中的清洁来偿还我。
我保守我自己远离我的罪孽，耶和华就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
我们周围是不是有一些人因为试探而陷在患难跟艰苦当中呢？
我们周围是不是有人因为试探而陷在艰难患难当中呢？
因此我们要格外的来跟上帝祈求，求他 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所以我们要额外地向神祈求， 要求神保守我的心怀意念。
所以圣经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可以完全无可指责。
所以经文就这么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让我们凭着单纯的信心，如同儿女向父亲祈求一样，求神帮助我们免受试探。
让我们凭着单纯的信心，就如儿女请求父亲一样，向上帝祈求使我免受试探。
我们来思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不是有哪些是我们无力改变的事实？我们有没有尝试着去改变这些事情呢？
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人生当中有什么是我们无力改变的事实？有没有曾经试着去改变这些因素呢？
你是否觉得我们的人生 受限于这些限制而无法改变呢？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受限于这些因素而永远无法改变呢？
你相信神能够改变这些，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精彩吗？
你相信神能够改变这些，让你的人生更加精彩吗？
虽然我们的生活好像不是完全由我们决定的，这个世界当中，
虽然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好像完全不由我们来决定的世界当中，
但是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一生是被注定的，
但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一生是被注定的。
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完全不同的，
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完全不同的。
就像是亚比斯的人生虽然是从痛苦当中开始，
就好像亚比斯的人生是从痛苦中开始，
但是他却有比他众弟兄更尊贵的结果，
但他是有比他众弟兄更加尊贵的结果。
因为他向自己所信仰的上帝发出四个祈求，
因为他向自己所信仰的上帝发出四个祈求，
这四个祈求就是愿你赐福于我，
这四个祈求就是愿你赐福于我，
扩张我的境界，
扩张我的境界，
时常与我同在，
时常与我同在，
让我免受试探，
使我免受试探。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亚比斯的祷告，帮助我们能够知道，在主你的面前，我们的一生是在你的手里。不管我们的前面是怎么样，我们求你来介入我们的人生，帮助我们能够因着主耶稣，因着主你自己的赐福与带领，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也求你帮助我们，让圣灵时常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当我们受到圣灵的感动，我们要成为别人有用的帮助，以至于你的神迹能够透过我们临到每一位周围的弟兄姐妹、周围的亲戚朋友的身上。感谢你，愿这样的感动常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特别感谢常常道，他非常美好的信息。好，那我们现在也就以感恩和祷告的心来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宝贵十架》。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流出你圣洁的宝血，让我们再次能看见，让我们再次能看见生命之光，让我们看到天国之光，看到生命的开始，更是看到生命的归宿。让我们这一群活在短暂之中的人，活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上的人，让我们能够生命充满了希望，让我们的生命充满永恒。谢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你面前，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我们不仅来向你歌唱，让我们正是像亚比士一样，成为一个真正的祷告的人，信心祷告的人，也用降服的心祷告的人。主啊，求主你赐福我们，好让我们成为别人的赐福。求主你扩张我们的境界，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让我们看到你永恒的国度，看到你圣洁的旨意，让我们活在地上能够有一个丰盛的人生，有一个更加广阔的人生。也求主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好知道也能够得到的能力，能够让我们脱离试探，也让我们远离凶恶。主啊，谢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也成为一个真正的能够奉主的名祷告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奉主的名来真正的来否定自己，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上帝，能够荣耀耶稣基督的人。谢谢主帮助我们今天每一个听到这篇信息的人，让我们不仅仅是来做一个崇拜，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按照你的真理而活，让我们自己背负十字架，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主你而丰盛。谢谢主让我们得胜，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胜，战胜捆绑，战胜自我，战胜魔鬼撒旦对我们的影响，让我们成为一个单单的能够依靠圣灵，奉这一个顺从圣灵的人。感谢赞美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再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真理光照洁净，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感谢主，弟兄姊妹请坐啊！我们现在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次参加来到我们中间来敬拜的啊弟兄姊妹。如果你第一次是星期天来到这里敬拜上帝的啊，我们请你站起来啊，接下来介绍一下你自己。我们啊特别欢迎你啊！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大家看一看周围，有吗？有第一次来的吗？这边有没有？这边有吗？啊，都来过了啊！感谢神啊！那么今天我想说一下，就是今天我们下午1:30午餐以后，有5位弟兄姊妹啊，还有生命之光2位，应该有7位啊，能够他们要在神的恩典中啊，他们要受洗归在主的名下啊。如果大家没有特殊的事情啊，请大家尽量啊留下来参加这一盛会，见证上帝的恩典。那我们也能够再一次从这个他们的这个见证和受洗中看到圣灵的工作啊。我们这个就是我想给大家提醒一下，啊，下面请这个是布兰达姊妹啊做简要的报告啊。
兄姊妹平安。今日咧就我报告咧就系讲广东话，其他啲字咧就可以睇啊报告。头先牧师都已经讲咗咧，就今日我哋有五位弟兄姊妹嚟到受洗，希望各位能够留喺度。第二样咧就系冬季嘅儿童主日学咧，我哋系12月1日开始。咁佢以下嗰啲人數咧，你哋自己詳細嚟到睇。感謝神啊，佢哋感動佢哋可以繼續嚟到做事。同埋我哋呢個星期四咧就係有感恩節。感恩節咧就係4點到8點。如果你哋如果能夠參加嘅係最好。最後一樣咧就係我哋係喺呢個12月14日。星期六晚上咧就有呢個嘅聖誕聚會，咁到時咧就慶祝啊！我哋慶祝耶穌嘅誕生同埋佢嚟世界嘅拯救世人。喺下晝6點有百家宴，7點半咧就有慶祝節目，希望多人嚟到參加。今日所報告嘅事項就喺呢度。多謝各位。我哋祈禱。正道嚟到散會。